第84问，犯了大罪的人还能相通功吗？
不能够相通功，只有妥当告解了，或者发了上等痛悔，才能相通功。
大罪又称为让灵魂与天主隔绝的罪，所以也会与教会中的肢体无法共享救恩的果实。圣事恩效的相通功，也是在肯定没有大罪的情况之下。所以，参与圣事共荣，需要在没有大罪的前提之下。假如有了大罪，而没有得到告解的赦免，或者上等痛悔，而参与圣事的共荣，尤其是圣体圣事，则会冒领圣事，无法充分得到圣事的恩效。不过，对于物质和精神上的关怀，仍是能够共享的，因为能够帮助人走出罪恶的困境。为大罪的人祈祷，仍旧是有益处的，并非毫无益处的。圣教会中有赦罪的权柄。第85问，圣教会有赦罪的权柄吗？
有赦罪的权柄，若望福音20章21至22节。
基督在赐给教会圣神的时候，也赐给了教会赦罪的权柄，由教会的奠基者宗徒们所领受，并传承于教会历代的继承人。真正赦罪的是基督自己，而主教和司铎是基督赦罪恩宠的分施者。主教作为宗徒继承人，继承了这赦罪的权柄，而司铎神父分享了主教的赦罪权柄。新祝圣的司铎都需要从主教手中领受赦罪的权柄，代表基督借着教会的服务来赦免忏悔者的罪过。第86问，在什么时候赦人的罪呢？
一，在受洗的时候。
二，在赦罪的时候。七件圣事中，罪人的圣事有两件，圣洗圣事和修和圣事，也就是告解圣事。圣洗圣事中，人对基督宣发了信德之后，愿意放下过去罪恶的生活，接纳基督为生命的主。圣洗洗去人的原罪和本罪，让人与基督同死同生。不过，人身上的私欲偏情软弱，仍旧在人身上，成为得救路上需要继续克服的障碍。基督恩赐给教会的赦罪权柄，接着主教和司铎，在告解圣事中得以分享给前来领受此圣事的人。这是代表基督给予宽恕，而实际上就是基督在赦罪。主教和司铎要以基督的宽恕来对待忏悔者，给予基督无限的宽恕。忏悔者的罪过听到明确的赦免，带来的是一种重生的希望，是一种获得永远解放的信心。第87问，圣教会以外，别的教会也有赦罪的权柄吗？ 天主耶稣把赦罪的权柄赐给了宗徒们和他们的继承人。天主教与东正教都有宗徒传承，而基督新教没有。马窦福音17章18至19节。 基督把赦罪的权柄恩赐给宗徒们，宗徒们把这权柄传承给他们的继承人。因此，具有宗徒传承的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有赦罪的权柄，而基督新教各教派没有这个自始至终的传承，所以没有继承这赦罪的权柄。万民四默，第88问：什么是万民四默？就是死亡、审判、天堂、地狱。万民四默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处境。人都会面对自己的死亡，没有谁能够幸免。虽然很多人知道这个道理，却不一定能够时刻意识到，所以才会为了这个现世的利益，忘记了永恒的追求。死亡结束了人此生的一切，要面对的是最终的审判，来决定一个人的终向。善人一生追求天主，进入天堂享受永福；恶人选择背叛天主，进入地狱，无法再见天主的面。万民四默，每个人都要面对三个，决定权是在自己的手中，因为天主为人准备好了一切天恩圣宠，希望所有的人都得救。万民四默不是只有基督徒才会面对，而是所有的人，不分宗教和国家社会，因为天主不只是基督徒的天主，更是整个宇宙万物的天主。人在这个世界有一定的自由，但是仍旧需要遵守天主所设定的规则，才能享受到天主的恩赐。第89问：常想万民四默有什么好处？常想万民四默能警醒自己，躲避罪过。每天思考人生的终结，并不是消极，而是一种更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人生。知道了人生的规律，明白了自身抗命的后果，依靠天主所赏赐的一切，热心恭敬天主，关爱别人，才是真正需要做的事情。时刻准备着自己来迎接自己生命的结束，这是尘世生命的结束，却又是永恒生命的开始。很多人逃避万民四默，却又知道最终仍旧要面对。周围人的过世，就是对活着的人一个当头棒喝的提醒。思审判。第90问：审判有几条？有两样，就是私审判和公审判。审判是突出天主的公义，因为善恶终有报，我们犯罪作恶而常常没有立即得到公义的偿还，那是因为耶稣为我们赚得了更多悔改的机会，却需要我们最终做出选择。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天恩圣宠，也在世上给予了很多帮助提醒的机遇，而站在审判的左边还是右边，却是我们自己善用自由要抉择的。我们不是天主的奴隶，所以不能怨天尤人，要为自己的一生言行抉择负责任。 第91问，什么是司审判呢？人的灵魂已离了肉身，就独自到天主台前听审判，有功的受赏，有罪的受罚。德训篇11:28-29，希伯来人书9:27，格林多人后书5:8-10。人在现世生命结束后，灵魂肉身暂时分离，按着人在世与基督的关系，接受爱的审判。死亡为人来说是罪恶的恶果，但是基督以自己十字架的圣死复活，战胜了死亡，让死亡成为人进入永生的一个门槛。死亡终结了人在世的罪恶，能够按着在世爱主爱人的多少来接受审判。爱得多，获得的赦免也多。说是司审判，是因为这是一个人死亡后要接受的审判，是与人类最终的公审判相对来说的。每天有很多人死去，所以也不是天主一个一个来审判，因为人现世对耶稣的拒绝和接受已经审判了自己。第92问，司审判以后灵魂往哪里去呢？有大罪的下地狱，有宠爱又没有小罪和罪罚的升天堂，有宠爱尚有小罪或罪罚的下炼狱。如果一个人最终选择了拒绝耶稣的拯救，那就是永远的丧亡，也就是大罪下地狱。人的一生，天主会给予人很多的机遇来接受耶稣，人也不会缺乏归向耶稣的恩宠。重要的是看人如何善用自己来抉择。人由于肉身的软弱和私欲偏情的影响，会在选择天主的时候仍旧会反复的跌倒，甚至悔改的也没有那么彻底，或者是由于无知和被蒙蔽，所以会在死亡之时留有小罪和罪导致的暂罚。在进入天堂之前，需要在炼狱中接受净化。借着教会的诸圣相通功，能够协助他们净化，早生天堂。人如果一直坚定不移地选择天主，生活在天主的宠爱中，没有小罪和暂罚，就能够在死亡之后得以与天主相见，获得永恒的救恩。人来自天主，而归于天主则是真正的得救。肉身复活。第93问，肉身死了还复活吗？天地终穷的时候，死过的众人一起复活。格林多人前书15:51-53。人生命的结束，让灵魂与肉身暂时分离，而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末日拯救，人的肉身会再次恢复生命。这恢复生命并不是完全恢复曾经的肉身生命，而是一个被更新的人，灵魂肉身结束暂时的分离。不论人死后的肉身腐烂到何种程度，或者是被火化，都不能阻挡天主复活众人。 这复活是所有的人，而不仅仅是善人。肉身是指充满弱点，不能逃避死亡腐朽命运的物质人生。通常所说的灵魂的死亡，与肉身的死亡是不同的意思。灵魂的死亡是罪恶导致的与天主的决裂。肉身的复活是当信的道理，坚决相信和希望正义的人能够像基督一样从死亡中复活，享受永生。复活的信仰是教会自起初就有的基本信仰，也是初期教会宣讲的最核心教导。没有耶稣的复活，我们的信仰就会失去意义。第94问：善人的肉身复活后得什么恩典？得四大奇恩，就是神光、神速、神透和神见。格林多人前书15章42至44节。复活起来的善人是拥有不朽坏的生命，充满光荣的生命，强健有力的生命，有属生灵的，也有属神的身体。这是与福音中耶稣复活死人截然不同的，因为他们被复活之后，还是要再次面对现世生命的死亡。这复活是基督战胜罪恶，带给人生命的恩典，获得天主所预许给人的永生的复活。人不再被罪恶蒙蔽，而在天主的光照下明了一切光荣，以天神的速度来践行天主的旨意，穿透任何的阻碍，而且从不疲倦，也不会软弱生病。人的生命彻底获得了拯救。第95问：恶人的肉身复活后是什么样的情形？同善人大不一样，十分丑陋，十分污秽。恶人选择了拒绝天主的拯救，没有善用天主赏赐的恩宠和自由。虽然他们也复活起来了，却并不是获得了拯救，而是选择了与天主背道而驰的地狱。他们没有获得救恩的光荣，而是没入永恒的黑暗和咬牙切齿的仇恨里。丑陋和污秽只是一种形容词，却无法详尽说出地狱的全部悲惨景象。